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五号美俄谈判桌上，红色文件夹突然现身，引发全球关注。普京一边向川普示好，一边催中共多买俄油，习近平却迟迟不接招。而欧洲已开始按长期对俄战争做准备，和平仲未谈成，下一场大对撞已响报告。五号川普的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富什纳离开莫斯科一家餐厅后，乘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美方正推动一项旨在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这场会谈亦被视为周末密集外交中的重要一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威特科夫和富什纳与普京的会晤已持续三个多小时，目前为止双方均未发表任何声明或评论。两位特使随后将前往基辅。克里姆林宫公布的画面显示，普京在会见特朗普特使时一开场便表示局势并不轻松，并要求美方特使向川普转达最美好的祝愿和感谢。值得注意的是，会谈开始前，俄方工作人员突然将一份红色文件夹递到普京手中，而美国代表团则携带厚厚的黑色文件夹。双方文件夹内究竟装有哪些方案或资料，目前并未公开。普京在会谈中还罕见公开表达对两名美方代表的高度信任，称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富什纳合作非常自在，同时强调俄罗斯从未同意超过三日的停火。至于停止对基辅空袭的请求，则是透过官方渠道提出。相关表态显示，在谈判气氛有所升温之际，莫斯科在停火时间和军事行动问题上仍然维持相当强硬的立场。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细节是会谈所在地克里姆林宫红厅内的一根古老石柱，这根柱子位于富什纳与威特科夫身后，据相关讲法来自古罗马庞贝城遗址。庞贝城在公元79年因为苏威火山爆发被掩埋，后来这件古物被俄罗斯商人购得，并作为礼物献给俄国皇帝。如今美俄代表在这件象征帝国兴衰与毁灭的历史遗物前会谈，亦让外界解读出浓厚的政治寓意。但在高度重视象征和仪式感的外交场合，这一画面无疑增添了耐人寻味的历史色彩。与此同时，普京亦公开希望中国进一步增加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以填补西方制裁造成的市场缺口。不过北京至今没有给出明确回应。中国早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能源买家之一，但北京仍然需在能源价格、制裁风险与自身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普京希望中国多买俄油，习近平却没有立即接招，亦显示双方在实际经济利益上依然各有盘算。就是美俄寻求外交突破的同时，欧洲却正在为一场可能持续多年的高强度对俄冲突做准备。根据捷克面向2045年的长期国防规划，俄罗斯已被列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捷克军方将把持续高强度冲突作为未来建军的重要假设。布拉格计划引进24架 F-35 战机，现代化两个作战旅，并扩充太空侦察与情报能力。捷克同时将全民危机应变纳入国防体系，计划在2030年前建立新的全民安全准备机制，和平时期仍维持自愿服役。但一旦安全局势恶化，政府将强化动员医疗、技术及 IT 等专业人才参与国防的能力。此外，据 Political 五日报道，北约盟军日前在冰岛附近展开反潜训练，由法国海军少将莫利托尔 Nicholas Molitor 指挥相关海上行动，德国巡逻机、加拿大舰艇等参与。这个是数十年来首次在这类北大西洋海上行动中没有美国舰艇或军机直接参与。 显示欧洲盟国与加拿大正承担更多北大西洋防务责任。不过美国仍然是2026年整体演习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方。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美俄仍然围绕停火与和平方案持续接触之际，欧洲已经开始按照最坏情况重新部署国防，不是只看下一轮谈判，而是直接将未来20年可能面对的高强度对俄冲突纳入准备。
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最诡异的一幕正在发生。正当川普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和普京密谈了大约3小时之际，俄乌双方竟然同时答应了一件事。谈判仲未真正进入下一站，北京为什么会突然紧张起来？5号美国总统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大约3小时会谈，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同时俄乌两国都承诺在谈判期间暂停对双方首都的攻击。随后两人计划前往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我们明白特朗普总统正在不懈努力为解决俄乌冲突作出贡献。那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欢迎魏科夫和库什纳的到访，并托他们向川普总统问好。在和普京见面之后，魏科夫和库什纳会在星期日飞去乌克兰和泽连斯基见面。为了这次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 X 平台发帖说，在美俄谈判期间不会对莫斯科发动攻击。克里姆林宫亦都说，由星期六起暂停对基辅空袭3日。不过就在谈判前一日，俄罗斯的一架无人机仲袭击了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使中心升起滚滚黑烟。这个是近期俄罗斯升级打击以来乌克兰遭到袭击的最关键目标之一。乌克兰国家安全总局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的重要核心部门之一，负责在俄罗斯境内搜集情报，进行重心打击，包括攻击战争武器和基础能源设施等。博物馆馆长奥尔加表示，就个人来讲，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战争所持的态度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失望到没办法用言语表达。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捉住每一个机遇。4号川普曾经暗示美国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方案，希望能够结束这场持续5年的战争。另外近日中共副总理丁士祥来到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有消息人士透露，北京为确保代表团安全，提前向乌克兰打招呼，要求乌军在这段期间停止攻击海参崴。北京之所以这么警惕，显然亦都担心乌军重演蜘蛛网行动，将无人机秘密混入俄罗斯境内之后再发动远距离突袭。据共同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曾经要求乌克兰不要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发动攻击。中共这个举动是为了确保出席论坛的丁士祥等政府代表团安全，而乌克兰答应了这项要求，保证会在会议举行期间不会发动攻击。虽然海参崴距离乌克兰超过6500公里，中共可能担心乌克兰会好像2025年的蜘蛛网行动那样，将无人机秘密混入俄罗斯境内，再攻击偏远地区的目标。当时有超过100架无人机被秘密混入俄罗斯境内，用来攻击深入俄罗斯内陆位置偏远的空军基地。泽连斯基之前在演说中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雷克里夫今年8月下旬访问莫斯科那阵，美国曾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他进一步表示，另一个大国亦都要求我们在某段时间内停止对海参崴的攻击。我们亦都答应俄罗斯向中共出口原油，并利用这些出口所得的收入继续进行对乌克兰的战争。外界认为基辅之所以接受北京的要求，是希望中共未来能够参与推动结束战争的相关努力。
伊朗导弹猛轰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结果一艘母打中，转头却被美军直接打掉3艘油轮。美军开火前仲连续警告3次偷袭冇得手，石油命脉先挨重拳。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响区域水域巡逻的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军随即展开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遭袭的美军舰艇包括1艘航空母舰和1艘导弹驱逐舰，均成功避开多次攻击，没有人员伤亡。随后 美军对三艘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原油运输船发动打击，其中唐尼号在哈尔格岛附近被击沉，斯塔克一号在简斯克附近海域被击沉，另一艘空载油轮基洛号则在亚曼湾遭到攻击。美军表示，在船员弃船后，对其多个关键部位实施打击，使其彻底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这三艘油轮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秘密运输网络，为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并表示伊朗无力保护这些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说，这个是向伊朗革命卫队发出的明确信号，如果攻击我们的两艘舰艇，我们就会让你们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三艘邮轮，美军将继续保护美国部队，并在必要时打击伊朗有限且暴露在外的石油运输船队。另外，伊朗国际社获得的一段网传短片显示，美军在攻击斯塔克一号前，曾通过无线电连续发出三次警告，第一次要求船员在三分钟内撤离船尾，随后缩短到一分钟，最后则要求船员立即登上救生艇弃船。短片中还可听到船员用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交谈，有人询问船长是否响江，得到的回答是船长仍在睡觉。与此同时，对伊朗的国际施压正在同步从经济与军事两条线升级。首先，美国推动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正获得欧洲配合，美方希望进一步限制伊朗石油、科技、电子及金融交易，削弱其核计划与军事体系的资金来源。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欧盟正加入对伊朗的最大压力行动，包括加强追查伊朗资金经第三国银行流动，限制相关数位资产交易，并收紧黄金及其他金融资产的使用渠道。与此同时，对伊朗的国际施压正在同步从经济与军事两条线升级。首先，美国推动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正获得欧洲配合，美方希望进一步限制伊朗石油、科技、电子及金融交易，削弱其核计划与军事体系的资金来源。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欧盟正加入对伊朗的最大压力行动，包括加强追查伊朗资金经第三国银行流动，限制相关数位资产交易，并收紧黄金及其他金融资产的使用渠道。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温，亦迫使亚洲能源进口国重新评估安全部署。韩国约六成原油进口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正研议扩大军事应对方案。韩国国防部表示，相关准备可能涵盖水雷探测与清除、空中及后勤支援，甚至派遣海军舰艇，重点是保障商船与能源运输航线安全。如果欧美金融制裁与海上安全行动同步加码，伊朗面临的外汇、能源出口和物资供应压力都可能进一步上升。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发生洪灾十日之后，尼泊尔的救援继续上演生命奇迹。9月5号，尼泊尔军队的一个被泥石流掩埋的建筑物顶层成功救出了一位60几岁的妇女。同一日成功获救的还包括一名困在隧道里面的中国男子。截至9月5号，根据多家媒体引用尼泊尔警方当日的数据报告，遇难人数升到1344人，失踪人数上升到4898人。救援行动仲喺度进行紧，目前已经救出超过13000人。5号，尼泊尔军方表示，喺尼泊尔对多个水电项目隧道展开嘅救援行动入面，中国公民卢海涛喺上特里苏里一号水电项目一条225米长嘅隧道入面获救。卢海涛喺皮肤同衫上面沾满咗干嘅泥浆，喺直升机上面接受咗紧急医疗照顾。随后佢被送去一间军事医院。他和卢海涛获救地点相距大约13公里的贝特拉亚蒂，斯雷斯坦亦都是同一日获救。这段距离凸显了尼泊尔救援人员作业区域的广阔。而另一边，中共就极力掩盖灾情，有网民表示，中共的救援在哪里啊？中共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封锁消息。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中国四川31岁女子范红， 她一直焦急等緊參與修復尼泊爾和西藏吉隆口岸公路項目的丈夫林波的消息。范紅表示她曾經多方聯絡中共當局，但是得不到任何明確的答覆。范紅透露，失蹤者家屬曾經請求當局准許他們自費雇用無人機或者直升機搜尋家人，但是就不獲批准。范紅控訴中共官媒全部都在這裡報導尼泊爾水力發電站的救援，但是自己公路項目的失蹤工人就好像被徹底遺忘一樣。在中國，失蹤者家屬表示他們主要依靠尼泊爾方面提供的資訊，以及外國使館和社交媒體搜尋親人的消息。中共的資訊不透明，亦都令到外國失蹤者家屬備受折磨。一名英國公民和妻兒在入境吉隆口岸之後失蹤，家屬表示他們沒有收到來自中共官方的任何資訊，只能夠透過網絡查詢獲救人員名單和遇難人數，在煎熬裡面苦苦等待。西藏泥石流災難發生之後，中共當局緊急封鎖消息，在微信、抖音、小紅書、知乎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吉隆口岸被吞沒的監控影片遭到全面封殺，相關圖片以及失蹤人員親友發布的尋人資訊亦都被人刪除。關注西藏災情的網民劉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聽老百姓更加傾向相信民間傳出來的消息，而不相信中共官方的講法。中共還對傳播這些真相資訊的人進行懲罰，不讓老百姓傳播。以前大流行病的時候，湖北的李文亮醫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是中共這種環境造成的現象。劉先生還說，最近有多個聊天群組已經被禁止轉發非官方的西藏災情。他認為政府不希望來自民間的消息衝擊到官方對災情訊息發布節奏的控制。江蘇的楊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聽近日江蘇政府取締了多個民間應急救援組織，很多人對當局隱瞞災情表示不滿。中共當局的表現不單止令大陸民眾不滿，在海外 X 平台亦都遭到眾多網友批評。網友飛龍財經說，我講一個令中國人不喜歡聽的事，尼泊爾公布災情比我們透明一萬倍。你去看他們內政部數據，遇難多少人，叫什麼名，送到哪間醫院，還有多少人聯絡不到，撥了多少錢，發了多少物資，寫得清清楚楚，小學生都看得明。而我們這邊呢，永遠是一筆糊塗帳，說不定領導還在思考這些數字到底應該怎樣填。在尼泊爾政府面前，中共一敗塗地，當尼泊爾的受災影片傳遍尼泊爾，再傳遍世界各地之際，西藏的受灾影片被中共屏蔽、删除、审查，中共将救灾当成 T 台做 show， 泥石流现场一尘不染，摆拍做 show， 彻底蠢出了新高度。
伴随川籍会临近，最新传出消息，习近平正筹备率领一个大型商界代表团随行访问华盛顿。川普总统四号亦确认，习近平夫妇将在24号访美。美方屆時將以國宴招待。目前美中在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各領域競爭激烈，如何解讀本次川籍會前美中雙方各自做出的姿態？本台記者海迪的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說，他習近平將在9月24日來訪，我們將舉行國宴，我們將同中國成就大事，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好好。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证实，习近平将携妻子彭丽媛24号访美，白宫届时将以国宴待。同时，川普亦指出，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但他说这个要怪过去的美国总统们不聪明。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说，对中美两国所谓元首互动，历来有一个规则，就是中方要面子，美方要里子。亦就是中方要一个排场，美方要有一个实惠。因为习近平好希望在美国得到一个所谓按他讲的国事访问的待遇，那他觉得自己好风光，这个亦是他巩固党内地位的一招。川普好看得出习近平的这个心思，但是川普他要的是实惠，这个实惠就包括短期来讲购买美国的产品，比如说波音飞机、大豆、农产品等等，长期来讲就是停止中共的这些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产能过剩的倾销，这种贸易逆差。据路透社5号引用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正在筹备率领一个大型商界代表团随同访美。报道指，习近平极少带企业高管出访，尤其考虑到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疑虑， 以及近年来北京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此举好不寻常。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说，我想这次习近平之所以率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可能就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要大量采购，再一个意思要对美国投资。但是对美国投资来讲，川普对共产中国的投资恐怕抱某种警惕警觉，就睇你投资乜嘢领域，所以投资方面能做嘅事非常有限，咁就係采购。但係采购亦係一次性㗎。但係美国方面亦需要警惕习近平耍花招，因为习近平一贯耍花招，从嚟唔守承诺。目前外界预计本次美中峰会可能针对双边关税、美伊冲突以及其他地缘政治问题展开深度会谈。美国日前已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弃儿行动，舆论认为其真正目标就是长期支持伊朗无拉政权的中共当局。而在上星期美国主导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有19国支持而只有北京反对的联合声明，其中直指中共非市场经济持续输出大量廉价商品，以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此外有消息说，中国稀土企业害怕被官方制裁而纷纷暂停对美出货，美国政府正敦促中方解决这一问题。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说，对于川普来讲，他很清楚他是台上话好话，台底下出重拳，他要解决的是美国再次强大，美国的经济问题妨碍美国再次强大，破坏美国经济的恰恰就是共产中国。双方这种既缓解又斗争，这个关系不会结束，而且可以说免和心不和，长期或宏观来讲毫无疑问是敌对的关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北京高官正待着备用护照跳船出走求生，川普阵营公开话，一个星期搞定一个据点，斩断中共海外资金链。而在场内反抗的火种正透过 AI 蔓延，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这个是过去48个钟头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件，距离习近平9月24号访美只剩低不够20日。华盛顿给他准备的见面礼不是红地毡，而是一把接一把的刀。习近平手上到底还剩下多少张牌？9月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即刻制裁土耳其的金色全球投资银行和旗下两间子公司。财政部直接点名北京说，制裁的原因是中方买伊朗石油的钱经这间银行转去土耳其，兑现成现金和黄金，再输送给伊朗革命卫队。贝森特公开表示，制裁的意思就是等你关门大吉，上个星期一间，今个星期一间，下个星期还有一间。川普政府正切断习近平向伊朗输血的通道，这条亦都是中共权贵发财的路径。川普最近还说，他叫习近平不要插手伊朗，北京果然没有这么大动作，这个等于当着全世界撕开遮丑布，北京随时都可以抛弃他的好兄弟。更加关键的一幕就发生在美加边境。9月3号美军太平洋司令帕帕罗在加拿大和中共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碰面，这次是两人第一次坐低谈。东部战区主要负责台海，太平洋司令部看到他实就是成条第一岛链，这个是不是代表在川集会之前美中先将有关台海的问题要谈了先呢？对习近平来说，国内的危机一点都不比海外细。 X 账号沈同五号透露，最近在美国一口气撞到几位刚刚出来的中共前副部级、正司级高官，护照不是早就被收了去了吗？ 但是这些人手上早就预备了第二本护照，避开严格审查的海关，由珠海绕到澳门，再搭快船入香港，之后直接去北美，一个人放弃体制入面的顶级待遇，绕三道湾，为了一张逃亡机票，讲明他们比边个都清楚这只烂船就来沉了，高层出走，而低层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燃点烽火。八月中旬，一部完全用 AI 生成长达26分钟的短片在 B 站爆红，个名叫做文苍生，又叫我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写成了妖，上线20日到今日播放量狂飙到接近2000万。故事讲东汉末年，一个负责记录妖怪的小官查到最后发现，所有的妖异事件全部是官逼民反，所谓的妖怪全部都是生活不到下去的人。朝廷要他们捉叛匪，他为了救人只能将百姓全部写成妖，因为如果说他们是人就要杀头，说他们是妖反而就留一条命。台词里面两句对话令全网崩溃，大人，你笔下的妖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因为人好快生活不到下去了。短片入面张国高叫皇天在每一个不肯再跪的人头上，引出苍天已死皇天当立的呐喊。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口号就堂而皇之被挂在2026年的中国互联网顶峰。中共的言论审查机器为什么没有封它的？因为全片未能引发筛查机制的关键词，而且它披着官方最提倡的国产 AI 创新外衣。而里面呢，正如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说，毫无疑问它是借古奉今，苍天已死皇天当立这八个字放在今日，不是就是造反吗？好像这些对白是在度召唤人心，将社会低层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焦虑、生活困境，最怕的就是百姓完全看不到出路。要讲中国人的生活困境，这两日的福建莆田就是一个缩影。台风沙德尔过境，福建木兰溪水位暴涨到接近15米，打破历史纪录。莆田四中的学生被困在漆黑的宿舍入面，断水断粮，夜晚只可以站在露台上面集体唱歌壮胆。村入面的旧屋据讲每两分钟就冧一间，只是一条村就估计有近百人被困，停电停水又没有食物，119电话被人打爆都没有人理。离莆田一步之遥的惠安就驻扎住中共的空军航空兵，不过老百姓望穿秋水，天上一架救援直升机都见不到，得返网信办通宵达旦咁删除灾情片段。各位观众，你认为习近平今个月见到川普会揀哪一条路呢？揀顶不住经济政治压力在川普面前全面妥协认衰，请留言一。揀困受斗用经济换美元的台海让步，请留言二。
好，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见到特朗普总统昨日即是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24号会到白宫访问，到时他会设国宴款待。他还提到我们将会和中国一起造成一些大事，即是一些重要事务，做一番大事业。有记者问到，今次特集会你希望达成什么目标？特朗普表示，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是竞争对手，但是我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他都没有说要达成什么目标，兜了个圈。我们见到有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记者透露，今次很特别的一点是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大型商界代表团随同他一起来美国访问。这个呢，外界我见到有法广报道说这个是效法紧美国特朗普总统去中国访问那阵的规模，一个大型的代表团。而考虑到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这种顾虑，再加上之前北京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加上其实习近平出访的时候很少安排所谓这种大批企业高管随行的，所以今次外界认为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信号。 包括上一次，其实中共这种规模比较大的中国商业代表团一起随着习近平访美，还要追溯到2015年十几年之前呢。我们见到有一名是了解相关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呢，就向外媒披露，习近平的做法其实部分是在释放一种信号，表明中共愿意支持对美国投资以及商业往来。同时呢，可能亦都是想在中期选举之前为白宫提供一些可能的经济成果。不过呢，消息人士亦都表示说，各方其实对今次的会谈预期仍然是比较温和的。与其说温和呢，不如说预期比较低啦，就是认为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景仲是好有限。因为首先大家知道呢，中美他们对哪些属于非敏感产品仍然存在着分歧。之后呢，美国是希望中共提供更多的稀土出口许可，同时呢仲会继续要求中共落实之前的贸易承诺，然后就这个其他的问题可能仲会向中共施压。而中共方面呢，就是希望美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所以分歧仲是好大啊，外界认为。另外呢，而家中国国内已经传出呢，头先提到美国希望中共放开稀土出口啦。因为而家有消息话呢，中共自从8月初呢对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呢，即是负责任商业联盟实施制裁之后，其实已经有少数中国供应商因为怕被中共当局报复，所以已经开始拒绝向美国客户发货啦。而有啲美国公司呢，据报道已经等咗矿产许可证批准超过6个月嘅时间。咁所以我哋见到呢，路透社就指出话呢，这个现象呢其实亦都再次反映出中共对稀土仲有关键嘅呢类矿产出口嘅管控呢其实係冇完全放开到嘅。然后呢个做法亦都仲持续緊咁样扰乱美国企业嘅呢一种供应链。所以预计呢一次势必亦都会成为川集会重点讨论嘅议题之一。另外呢，路透社报道入面仲披露，即是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风险对话亦都会在这次川集会期间同步举行，非常罕见。即是美方呢，这边可能是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中共方面就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然后呢亦都可能考虑埋副总理丁薛祥一起出席这次人工智能峰会。咁双方呢可能就会讨论点样监测人工智能引发咗网络攻击，仲有建立机制防止先进嘅人工智能系统俾人滥用等等。我哋见到呢个亦都将会系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嚟美中首次专门聚焦喺人工智能方面嘅一场正式双边对话。有知情人士透露话，呢啲中共官员喺近期其实同美国准备呢场会谈嘅过程入面，有多次强调人工智能对话嘅重要性，并且呢将佢视为系两国元首峰会呢一次可能会取得嘅重大成果之一啦。但系呢，其实美国嘅各种专家学者们亦都对呢次川集会嘅期待唔系咁高啊。有华府嘅智库专家叫辛格顿表示，佢话美中关系呢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缺乏信任的交易，还有就是缺乏和解的稳定状态。这次是一次期待度比较低的峰会。重点呢主要在于说管控目前的僵局，而不是解决僵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见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信号，就是中美之间的军事线最近呢也都出现了新的动作啊。这个是在9月3号前日的时候呢，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公布了照片，显示可以见到司令帕帕罗还有中共的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在加拿大举行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举行了，这种是第一次举行的面对面会晤，这个是第一次，所以是比较罕见的。美国方面亦都表示了说，这次双方重点讨论它怎样维持高层之间的军事沟通，降低误判的风险。而中共国防部呢亦都在昨日4号证实了有这次军事交流，但是就没有公布两人会谈的细节，没有具体的提议。而这位杨志斌呢，他特别在哪里呢？他所属的这个中共军队东部战区专门负责的方向就包括台湾和东海，这个亦都是中共军方涉及台湾方向的一个重要指挥体系，在这一次和美国直接接触亦都受到外界很大关注。所以我们见到这一次接触呢亦都是令美中两国在台海相关军事沟通上有新进展，是不是有什么新进展呢？受到很大关注了。
当台湾剧院遭遇爆炸品恐吓的消息传来， 李维经历了最令人担心的时刻。那日他一对仔正跟着神韵艺术团在剧院后台准备开演。一个致力展现传统舞蹈的艺术团，为什么会承受这种黑社会式的跨国威胁呢？答案和这班演员的身世有关。神韵演员张南希八岁那年，是一个下午他在学校门口一直等，都等不到父母。那日他修炼法轮功的爸爸被人捉了入洗脑班，妈妈就被关押了三年。妈妈获释两年之后，警察又一次踢开他家大门。南希亲眼看着妈妈第二次被人带走。他后来回忆说，对一个小朋友来讲，这种恐惧竟然变成了生活的日常。后来成家人逃到西方，他加入了神韵艺术团。南希原本以为离开之后恐惧就会结束，但中共的黑手竟然伸到海外剧院。今年3月29号，加拿大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距离神韵开演只是剩下一个钟。剧院突然收到一封电邮，声称剧院角落和附近的国会山已经放置了爆炸品，要求即刻取消演出，警方紧急疏散人群。好多神韵演员仲着住演出服就要疏散，其中就包括南希。最后经过地毡式搜查，证实只是一宗虚假恐吓。这一种跨国恐吓的背后是国家机器在运作。五月中旬一份追踪报告揭开了背后真相，专家锁定了一个 Gmail 账号，短短四个月之内，这个账号横跨三大洲、六个国家，发出至少28封恐吓电邮。收件人包括各国剧院、政府官员，甚至连白金汉宫都有。报告显示，发信时间有规律绑定的中国电话号码，加上 VPN 路由记录，全部都指向中国大陆。最明显的是，发信人在电邮入面写明，他是为共产党的荣耀而战。另外在日本，田中和藤田都是化名，两人是日本右翼组织负责人。去年和今年神韵在东京演出期间，两个人揸着宣传车，前后五次堵塞在剧院外面，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中共抹黑神韵的讲法。两人事后透露，一个有中国背景的金主给了几百万日元，指定要在神韵演出场地外面进行干扰，仲明确要求每次至少要出动三架车。田中直言不讳话，这个价码是同类工作的10倍以上。神韵日本主办方负责人张神每次都上前劝说他们两个人，后来他索性买了飞，请他们入场看一场神韵。这个亦成为最戏剧性的转折。散场之后，藤田话顶呱呱，他反复讲自己被其中一首歌的歌词深深打动。田中就对节目入面张果老的故事非常上心。田中后来私下透露，他说接这个干扰任务最痛苦的就是编口号，因为他在网上找了好耐好耐都找不到可以攻击神韵的黑料。看完演出没多久，田中收到新订单，但他拒绝了。跟住他反而自掏腰包帮亲友订了东京场的神韵门票。由无孔不入的威胁到用重金收买海外打手，再到打手倒戈变成粉丝，这些真实经历被解密之后浓缩成一部纪录片，名叫《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影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这班演员，讲他们在面对一个政权的跨国镇压之下，怎样将恐惧踩在脚下，将双脚高举过头顶，在舞台上展现出无懈可击的纯粹。这部影片可以在干净世界 YouTube 上面免费观看，推荐大家去看看。中共不择手段到底是怕什么呢？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使 Witkoff 和 Kushner 的飞机今天已经在头先早点的时候抵达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而克里姆林宫方面亦都表示，今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亲自同美国代表举行会谈。根据路透社今日的报道显示，两个人抵达的时候是受到俄罗斯总统特使 Dmitriev 的迎接。而这个人呢，在过往我们见到的谈判当中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预计这两名特使将会在明天星期日的时候去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去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我哋见到特朗普总统寻日四号嘅时候已经表示咗，话佢哋今次嘅行程系带住一项旨在结束战争嘅新提案。但系特朗普总统咧就冇俾出呢一个提案嘅具体细节，一啲都冇透露到。咁我哋见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Peskov 喺今日五号宣布，普京已经下令俄军由今日午夜开始，连续三日唔对基辅采取打击行动，咁就等于系正式回应咗寻日泽连斯基所提出，即系双方喺会谈期间停火嘅呢个要求。睇翻寻日嘅报道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下令咗乌克兰国防部队由9月5号零时零分开始生效，持续到9月8号23时59分，整整四日时间，必须喺成条战线嘅海陆空各方面执行临时停火。但系我哋见到，就喺美国代表抵达之前嘅寻晚，俄罗斯并冇停止发动对乌克兰嘅空袭，仲喺度不断打击，而且仲加大咗火力。包括昨晚的时候对乌克兰蒂罗伯罗一间钢铁厂进行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五人遇难，而且生产暂停感。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在乌克兰的 Kolomoris 港口击中了两艘运送军事货物的乌克兰船只。另外，俄罗斯仲袭击在乌克兰敖德萨附近的货船等等等等。不只是这样，他的无人机仲在夜间袭击了基辅和周边地区。但是最过分的是什么呢？我们见到乌克兰之前正在秘密筹备想令特朗普特使的飞机直接降落在基辅两个机场，其中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 Borisov 机场。但是昨天的时候，俄军突然对这两大机场发动空袭，一个是 Giuliani 机场，另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Borisov 机场。泽连斯基之后就非常愤怒地发声，他说这个显然是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外交努力的一种报复，所以他亦都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向美国代表团释放威胁的信号。根据报道， Witkoff 和 Kushner 原本是考虑由莫斯科直接飞去鲍里斯波尔机场的，点知袭击发生之后，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替代方案了。有名乌克兰议员判断他们可能会改行陆路的方式抵达乌克兰，目前都还未确定的。但是转机我们看到普京在今天刚刚宣布要停火三日嘛，所以可能跟住落嚟，我哋就要睇下佢 A 会唔会真係停火呢。所以网民形容话呢个系 Trump 嘅和平新方案都仲未送到，俄罗斯就送咗份炮弹大礼啦。另外呢，有俄罗斯消息人士亦都认为话，佢系喺今日表示嘅，话呢一次谈判好大机会会取得重大进展，甚至可能会成为一次突破。佢冇具体提到话佢系见到咗咩根据，定系话佢自己嘅呢种感觉判断呢。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呢次美国谈判代表去嘅话会产生啲咩突破性嘅进展呢？但係呢亦都有网民非常理智咁判断啦。佢话先唔好睇话有冇咩进展，就睇接落嚟呢三日普京下令停火喺呢几日能唔能够维持落去下。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观察嘅呢个一点啦。另外呢，我哋再睇睇下呢个伊朗冲突嘅最新情况。喺美国中央司令部呢，上昼啱啱发表咗最新声明。9月5号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喺区域水域巡逻嘅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嘅部队打击咗三艘伊朗邮轮。而一艘就系伊朗打过嚟袭击咗两艘。一艘系美国嘅航空母舰，另一艘呢系想要试图打击嘅系美国嘅导弹驱逐舰。然后中央司令部提到，这两艘呢都是成功地避开了伊朗发起的多次无端攻击，亦都没有美方人员受伤。然后声明当中提到呢，在伊朗的袭击行动失败之后，美军是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的唐尼号邮轮，仲有是在贾斯克附近海域的斯塔克一号邮轮，这里是两艘。另外呢，美军仲在亚曼湾彻底摧毁了空船的海洛号邮轮，所以一共打击了三艘邮轮。他提到说，在这个美军下令对这个船员命令他们赶快弃船逃离之后，美军就击中了这艘船的多个关键部位，令到他已经完全无法继续航行。声明当中指出，这三艘邮轮他们都是属于一个价值几十亿美金的伊朗影子网络的一部分，而这个网络呢专门为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呢就是其他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所以强调伊朗根本没办法保卫这些船只。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珀亦在声明当中表示，他说我们在这里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就是如果你向我们的军舰开火，我们将会施加更高的经济代价，就是摧毁你们的三艘邮轮，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保卫美军的力量。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会摧毁伊朗那些规模有限而且容易受到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这个是今日朝早发生的最新美军打击行动。另一边呢，我们见到美国媒体 Axios 在昨日4号的时候披露了一个消息，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呢现在正在起草一份关于中东战后局势的计划。这个计划呢目前是在初步在这个阶段下，专门是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中东要采取的各种行动方针，预计呢还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先可以最后形成一个草案，就是说建立一个围堵伊朗的地区联盟，同时扩大阿伯拉罕协议，重点是要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建交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强调说不打算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还有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实施这个方案。另外特朗普总统在昨日4号还再次警告美国很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目前美方完全掌握住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那边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我们就会立即发动打击。其实近日有消息爆料，为什么特朗普再次提到浩山核设施的问题，是因为以色列和另一个亚洲友好国家向美国通报的相关情报，就是在浩山地区观察到异常活动，包括处理核材料的系统已经运到了这个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就没这么讲，他只是说可能会打击。目前我们见到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都表示，自从美军恢复对伊朗港口封锁之后，伊朗原油已经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去中国。另外，根据最新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数据显示，伊朗在波斯湾内目前有至少4100万桶原油，还有22艘空油轮受到封锁影响。怎么说呢？它的新油轮完全没可能顺利抵达或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形容说，目前伊朗的出口生命线正被切断，石油堆积储存空间有限，收入亦都在度快速萎缩。昨日纽约邮报报道说，现在伊朗国内的燃油储量只是够维持两个月时间。
喂，文杰啊，中共的新冠疫情索盘案呢越来越出乎意料啊。你知道中共之前是乜嘢态度吗？唔理你唔出庭话知你点判啊。结果呢，美国密苏里州真係判咗喎。而且呢判到245亿美元，仲开始进入进行嘅程序添啊。
係啊，我都睇咗报道啊。245亿嘅结果高兴咗一半，又唔知出咗啲咩屎桥啦。
冇错啊。8月31号湖北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呢突然聘请了美国大型律所 White and Case 正式向法院申请撤销之前的缺席判决，还要求将件案直接撤销。
这单官司不是在2020年4月就开始打的了吗？在2025年法院就已经做了裁决了，现在都2026年了，突然想起应该找个律师，早就应该去做啦。
而且呢不是找普通律师，是找美国的顶级律所。这个时机呢就好值得注意了。密苏里州现在正在推进判决的执行，甚至已经开始走外交送达程序。那下一步可能涉及的就是追索中国相关被告在美国的资产了。这个时候找律师搞什么呢？
所以以前不出庭是因为觉得你美国法院啊可以将我哋点样样，现在突然出庭系发现你好似真系可以将我哋点样样，就急起上嚟啦。
中共以前呢就可能认为只要唔承认唔应诉唔配合，呢、这个判决就算落咗嚟亦不过系一张纸。结果而家呢发现纸上边写嘅系索赔245亿美元。更攞命嘅呢就系 而且密苏里州还说将通过查封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包括农田等方式进行判决，
就即刻去面临执行了。
而且你知道中方提出的理由竟然是质疑美国法院有没有权力审理，认为这个判决涉及外交事务，而且认为缺席判决不恰当。
几年都不请律师不应对置之不理，判决了下来才提出，这个不是明显是拖吗？
不过呢，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礼拜一就说了，中共现在才来质疑这份判决已经太迟了，密苏里州不会就此罢手的，还会继续追究中共在疫情期间和密苏里州造成的损失和责任。这个就意味着这场拖了几年的官司现在开始从纸面上的判决走向实际执行，真正的变数呢，其实就是接下来的执行阶段了。
判决能不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哪些资产可能受到影响，都将会成为这场官司下一步的关键。
所以呢，这次中共突然找美国律师出面，病毒学家、前美国陆军军官、神策智库执行主任林晓旭博士接受采访时就说了，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共突然接受或者是认可美国司法体系，而是更可能同判决开始进入资产执行程序有关。
真正令中共紧张的是判决后的执行程序开始触碰资产。
要知道在整个诉讼过程里面，中共一直拒绝承认美国法院对相关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是呢就没有委任美国律师出庭进行实体抗辩，现在才出手，不是中共突然改变相信美国的司法。
换句话来讲，过去可以不理会美国法院的判决，一旦判决开始从纸面上的赔偿金额转化成为执行的法律程序，性质就发生变化了。
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的，出面打官司的居然不是中共外交部，亦不是国务院，而是湖北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
讲到明的了，就是地方出面，中央保持距离，随时切割。
是啊，林晓旭认为啊，这样既可以通过美国律师进入诉讼程序，又尽量避免中共中央政府直接在美国法院留下承认管辖的政治和法律印记。而交湖北省政府和中科院提出的理由就是挑毛病钻空子，你到底有没有管辖权呢？之前的缺席判决到底合不合理呢？这个案件又会不会牵涉到外交关系呢？还有反垄断这些指控是不是按照法律要求送达呢？
讲到明白了，就是我们不是来认输的，是来专门呢找查你程序上面有没有问题。你想想看，一旦中国政府机构全面进入这个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面临更广泛的证据开示，比如疫情初期的决策、物资调配、实验室相关的事实，这些证据呢公布于天下的时候，中共是最害怕的，所以可以拖得就拖啦。
还有更意外的，和美国法院的执行动作几乎同步，另一场诉讼亦在中国国内悄然地展开，湖北省政府和中科院又在武汉法院对密苏里州提起诉讼，指控密苏里州捏造不实信息，污名化中国，要求赔偿$5.05亿，而且还要求公开道歉。
$5.05亿反咬一口有用吗？美国在中国又没什么资产，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索赔，是将战场搬回国内，司法媒体什么都可以控制在自己手上。
没错，在美国法院案件核心可能围绕外国主权豁免法、商业活动例外、反垄断主张以及疫情期间 PPE 采购和供应等问题展开，而在武汉法院案件就被重新包装成污名化、名誉受损和政治操弄溯源这些争议。
没错了，官司打的不是一样东西，这个对中共来讲可以拿来做宣传愚弄百姓。你看，这个不是疫情责任的问题，而是美国在污名化中国、搞政治操弄，我们是在这里反击，又掀起了反美浪潮了。
原本大家争的就是疫情到底谁负责，资讯有没有公开， 防疫措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家中共就将个话题换成了边个喺度污名化边个，边个有权定义呢件事？讲白咗咧，就系唔同你讨论原来嗰条题，直接就将个考卷换咗。
冇错啦，美国法院嘅讨论嘅系管辖权、疫情责任、证据呢一啲法律问题。中共国内讲嘅系变成咗我哋正在喺度反击美国嘅政治操弄。
所以咧，你会发现美国呢边打一场官司，中国国内又打一场官司，睇起嚟就两个战场，其实背后用嘅系同一套思路，一边喺美国法院嗰度打法律攻防，争取撤销或者推翻之前嘅判决，一边咧又喺中国国内掌握话语权。林晓旭啊，将中共而家呢套做法概括成八个字，就系对等报复、拖延执行。
咁样一嚟啊，事情就唔再只系一份美国法院嘅判决，而系变成咗你告我、我告你嘅长期拉锯战。而且中共就可以话，你睇美国要执行呢一个判决，就系喺度侵犯中国主权、挑战中国司法尊严。话题又可以被带去另一个方向啦。
原本大家关注嘅咧就系疫情到底发生咗啲乜嘢咧？资讯有冇及时公开？边个应该承担乜嘢责任咧？但系咧，如果官司一直咁打，程序一直拖，焦点就可能慢慢变成美国凭乜嘢管中国？中国为乜嘢要接受美国法院嘅判决咧？
所以对中共嚟讲啊，未必喺美国法院打到最后拎到一个大胜利。只要官司一直卡喺程序、管辖权、送达呢一啲问题上咧，判决迟迟唔能够真正落地，原本疫情责任嘅问题就会被拖到去后边。
冇错啦，林晓旭亦认为啊，呢、这个先至系呢套策略嘅核心，唔一定非要赢，而系尽可能将官司拖入一场漫长嘅法律同埋外交拉锯。咁样整套操作咧，其实就可以浓缩成四步。第一步就系唔入美国法庭，先避免留低承认美国法院管辖嘅印记。第二步咧就系等到判决已经确定，而且开始往执行嘅方向走嘅时候咧，湖北省政府同埋中科院先至出面申请撤销缺席判决。第三步咧就系喺中国武汉反过嚟告密苏里州，将争议从疫情责任转到名誉同埋污名化呢啲问题嗰度。第四步就是继续打程序、打管辖、打各种法律争议，尽可能拖慢美国的判决真正落地。
所以整件事啊，就是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了，拖、前、咬、耗。不过这一套前纵呢，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拖住美国的判决呢？仲是不只是可以靠把口就这样讲就得的。讲到呢度啦，既然呢$245亿啊咁难执行，呢一份判决到底有咩用？同中共打交道啊，真系伤脑筋啦。
呢份判决嘅价值唔只系攞钱，林晓旭认为啊，第一佢有政治同埋象征意义，第二咧可能俾其他州或者系其他原告提供一个参考，第三就系未来唔管系谈判定系讨论制裁，都可能变成法律上的一张筹码。
这一场官司真正敏感的地方，是他们将原本停留在政治、道德和舆论层面的疫情责任问题，直接变成了一份美国法院作出了金钱的判决。
以前可以说这个是政治指责，我不承认，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法院的一份正式判决。真正令中共难受的不只是外界骂他几句，而是这份判决接下来可能带来的实际法律程序。
现在变成法院已经判了，接下来呢，看看能不能够依法执行啊。而对北京来讲，舆论上边的指责其实比较好处理的。你可以否认，可以反驳，但是如果这份判决继续向下走，进入了正式送达法院认证以及后面的资产执行程序，那就不只是舆论问题了。
所以呢份$245亿判决真正嘅意义，未必系密苏里州听日就能够收到$245亿，而系佢将一场疫情责任嘅政治争议，变成咗一个具有法律效力嘅美国法院金钱索赔判决书。
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拜拜。
希望之声，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